况且这是罗马书第八章第26到39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听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说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吗？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今天的经句是：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谢谢。
I think youth can be dismissed.
基督是死成圣者，就是基督是使我们过得胜生活的那一位。我想你们的中文都应该比我还要好。那今天我的讲道的方式会变一下，所以呢我就请大家再把圣经我们读过的读一遍，加深印象。今天我不是主要的时间不会花在这个上面，解经讲道上面，而是希望能够换一种方式，因为我觉得这也许可能这样会加深大家的印象，也把自己我们可以生活化一点。那我们来再读罗马书的8章26节到39节哈，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这样你们也读我也读，我们加深一些印象。我读26节，你们读27节，我们这样下去。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的。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 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些事上已经得胜无疑了。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天父啊，我何等的盼望这样的话语就深深的扎在我们的心里面，以至于我们在走这条得胜的路上，碰到各种各样的坎坎坷坷，碰到无论是顺境逆境，我们都晓得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绝对不会被任何的环境、任何的势力、任何的人物，甚至任何我们自己的伤痛，使我们与你的爱隔绝，因为这个爱在耶稣基督里头。求你帮助我们，让这样的话语深深地进到我们的心里面，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那本周三有一个，我有一个很特殊的经历，因为我本周三的时候，我有机会跟我儿子单独吃饭，因为他是半天的课，考试嘛，你们也都是一样，他半天的课。然后呢，我老婆呢又去唱姐妹会，所以只有我跟他在一起吃饭，我们有一个比较深入的谈话。那我经他同意，我说可以把这个谈话在讲道上分享出来吗？他说可以，所以我可以在这里讲。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他问我说上大学为了什么，我说要找一个工作你就一定要上大学。他说难道只是要找一份工作吗？我说圣经讲说人要安静做工，自食其力，你今天不上大学的话可能根本就找不到一份工作，那你也没办法自食其力。然后他说如果只是为了找到一份工作，上大学就非常没有意思。但我说上大学最起码的理由是为了找份工作，当然还有别的理由啊。然后我就说这就好像，这别的理由就好像我在问你，你成长，你从小长大，你为了将来还长大成人，你为了什么？他说他正在思考这个问题，或者说也是因为这个问题而困惑，到底生命成长为了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哦，我说这个很有意思哈，开始谈到比较深入的里头去了。然后我就说耶稣讲哈，我们要爱神爱人，并且为他做见证。我们要爱神爱人，并且为主做见证。我说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意义，因为我们也知道说爱神爱人是大诫命哈。上回如果你听到那个道坤讲的话，是大诫命。那为主做见证是大使命，那大诫命跟大使命不能分开。然后我的儿子说，这就是神要我们做的两件事吗？我们的一生就是要做这两件事吗？他好像觉得就是说，我等一下再，我不去探讨他的思想，只是我等一下跟他对话。他说难道这一生当中就做这两件事吗？我说不是你要做，而是神要我们有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如果反映在生活当中呢，就会去爱神爱人，并为主做见证。那我们的天生的生命没有这些东西，我们想做也做不好。那我们成了基督徒和圣灵重生的人是有这个生命，这个生命要成长出来像耶稣基督，就会爱神爱人，也会为主做见证。然而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尽上责任，或者说我要操练属灵的生命。这下面的话我没讲出来，但是我心里就想，就是我因为我很容易教训人嘛，特别容易做牧师的就喜欢教训人，那也很喜欢教训我的儿子嘛。其实我想马上就接着讲，就是你看你从来也不读经，后来祷告也没有了，你怎么能够可能是爱神爱人为主做见证呢？ 但我没讲出来，我知道这样讲出来的教训一般都不帮助他，他反而会反弹，下面的谈话的结果就没了。可是我自己讲到前面的时候，我就是成长的过程，你要尽上责任，要操练属灵的生命。那我后面的话没讲出来，我儿子就问我说，神真的只要我们一生做这两件事吗？他在做这个上面加强了语调，他说做这两件事能使我喜乐吗？我估计他讲快乐，不见得是喜乐，因为对这个词比较难以理解，当然他用的英文都是 joy。 他说世界上不做这两件事的人他就不喜乐吗？我们人生的意义啊，你要做这两件事让喜乐吗？不做这两件事就不喜乐吗？然后我说人人都有自己以为的快乐或者是幸福，但是不见得是圣经讲的喜乐。因为喜乐，你如果仔细去研读圣经的话，喜乐是圣灵结出的果子。只有你在与神恢复了关系以后，你或者你跟神重新连接上以后，你靠着圣灵常常住在主里面，哎，那很多地方我们过去讲到也讲了，你住在主里面，你会结出的一个果子，那个果子是喜乐。那很多人为了他以为的幸福或者快乐幸福的生活，但是许多人以为的幸福和快乐不见得是神喜悦的，甚至是神所厌恶的。圣经讲哈，事实上这样的人他是恶人，没有平安，那么快乐和幸福只不过是短暂的，不过是人的欲望的暂时的满足而已，很快就要追求下一个欲望。这里有点我自己在思考的东西，饮鸩止渴，恶性循环，除非神阻挡人悔改，否则就灭亡。而爱神爱人为主做见证是神造人的时候的设计，为主做见证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一定会有的东西。那我说，我就对我儿子说，因此照着神的设计去行呢，你应该会有喜乐。那我儿子就问我说，那么为什么你和我会觉得生活没有意义呢？因为我有时候会跟我儿子讲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眷恋的东西哈。我给我老婆也讲过，我宁可离世升天，与主同在，好的无比。我老婆会讲我说，你这是逃避责任，根本没完成责任讲。那我有的时候确实也会向我儿子表明说，这个地上的东西真的没有什么可眷恋的啊，没有好处。所以他大概可能是会这样理解。他说，那你会怎么觉得生活没有意义？那当然，我也有时候很沮丧的时候，有伤心的时候，所以我理解他是说。在情感上好像我们的生活没有让我们激动人心，或者我猜测了哈，等一下会印证，我猜测简单的说还不如他玩游戏那让人激动。他打电脑玩游戏很让他激动，为什么这个生活上大学如果只是为了找份工作能让我幸福吗？那如果不是这个是爱神爱人去传福音能让我那么激动吗？那么喜乐吗？他的喜乐不见得是我们讲的真正喜乐，是一种快乐。然后我说，他问我说，你和我为什么会觉得生活没有意义？我说一种可能就是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去依靠圣灵，从圣灵那里得到力量。当然我这时候说出来了，如果都不读经不祷告，更别谈从圣灵那里得到力量。但他有没有 get it 我不知道。但另一种可能，我跟他讲说，另一种可能一时的沮丧或者时不时的沮丧，觉得生活单调枯燥乏味，是很多人包括牧师人生的常态。我们处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必然会有这样的事情。如果没有，那这种人也有，是很少见。你如果去看劳伦斯弟兄的话，他时不常的喜乐，他自己讲说他跟神的祷告就是，神啊，你让我喜乐少一点。这种人非常少见哈，是有。他是一个在修道院里面做幻的，他每次做幻的时候就好像唱交响乐一样，弄着个锅碗瓢盆，哎呀，非常的喜乐，他心里总是远不出的喜乐。我不是这样，我没有这样，我反而时不常的会忧愁，有时候去沮丧。但是爱神爱人为主做见证，当然这也包括过圣洁的生活，实在是基督徒今天人生的意义。所以两件事，我儿子问我说，要做两件事，爱神爱人为主做见证， 爱神爱人是神的大诫命，为主做见证是神的大使命。如果我们去遵行主的大诫命大使命，这个就是我们的成圣，就是我们的跟我们成圣的每天的生活有关系。当然成圣如果仔细的讲，像以前我上回去年的时候讲分别为圣的时候讲过，是神把我们从罪和世界中分别出来，让我们归向神，也就是和神联合，那最终的结果是合而为一。那这个与从罪中分别出来就有点像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个是一个过程。那我们成圣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后合而为一，我们完全的成圣，那是最后的结果。那这个成圣的过程，那如果打个比方的来看的话，从属灵的生命来看呢，我们称义，因为你常常会听到神学术语，称义成圣得荣耀。那这里在保罗在第八章里面，他在这个地方也讲到了嘛哈，他说第八章二十三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出来，呼召他们出来，所召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那称义到荣耀的中间的过程是一个成圣的过程，就是我们每天去过爱神爱人的生活，为主做见证，是一个成圣的过程。那称义呢，好比是一个出生，那成圣呢，好比生命的成长，得荣耀好像我们完全长成像耶稣基督的样子。那没有称义就没有出生的话就没有生命了，谈不上成长了。那有了生命呢，一定会成长的。然而成长是一个过程，中间可能会有坎坷，会有危机，到主耶稣降临的时候，神会叫我们全然成圣。所以就是我们经句里面讲的，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全然成圣会是什么样子呢？到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是在成圣的过程。那也像罗马书里面讲的，我们称义，神会叫我们最后得荣耀，这是神的旨意。得荣耀是什么样子呢？会像他二十九节里面讲的，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跟他儿子会一模一样哈。他就说这个新译本就翻译成效法他的儿子的模样，就是说把我们命定成跟他儿子的形象一模一样，不是长相上一样，而是品格上一样。那这个叫全然的成圣。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神使万事互相效力。那也如同约翰一书里面三章第二节讲的，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所以这两件事是我们成圣的过程中应有的行为，是我们走向更深成圣的台阶。也就是说，我们不遵行主的大诫命，不遵行主的大使命，你更谈不上去成长，你更谈不上去更深的走向那个得荣耀的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好像你越去爱，你碰到困难的时候， 你沮丧的时候，你继续去爱，好像呢我们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往上走，那基督会在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形下会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然后我又跟我儿子对话，在这个中间插进去，我又回到我的儿子对话。因为我想了想，他说你为什么觉得这个人生生活没有意义呢？你和我们两个人都觉得没有意义呢？那我当时想了想的时候，过了一段时间我对他说，神会给你恩赐，神也给我恩赐，愿你的恩赐做你喜欢的工作，你就比较快乐。很多人你做的时候，哎呀觉得挺不错，我真喜欢做这个工作，那是有的人会快乐。那他说，那我能不能过玩游戏的人生？他非常的快乐。我说玩游戏怎么爱神爱人为主做见证呢？你可以通过玩游戏来影响人，来赞美神，为唱哈利路亚。你知道你的儿女们如果玩游戏，现在游戏都是网络游戏嘛，他都不是一个人玩的，是戴着耳机跟别人一起玩，那个人可能他根本不认的，在很远的地方他更不认，他一起玩，玩的时候会怎么样？他兴奋的时候会哇哇叫。我说你兴奋的时候你能唱哈利路亚吗？我们很喜欢的东西不见得是神喜欢的，我没有重生的人喜欢的东西是神所厌恶的。因为有一次耶稣在讲说，耶稣在讲那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的时候，他 讲说，人不可能服侍两个主啊，又服侍神又服侍马门了。那法利赛人就笑他，就耻笑他。那耶稣就对法利赛人说，你们在人面前自称为义，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看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厌恶的。我们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我们人看为尊贵的，其实在神的眼中看为憎恶的事情。那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往往想到的东西都是神所厌恶的。那这两件事，爱神爱人为主做见证，是重生的人会有的表现。那可能在深浅程度上会有差别，因为圣经这么讲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那从神生的一定会爱神，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被神重生的人，我们会去爱神，也会爱被神生的人。就是这圣经里面讲的，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会彼此的相爱。那圣经更是讲的厉害一点，他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是可诅可咒，主必要再来。然而喜欢我们只有喜欢以后才能去爱吗？那爱神不是肉体的喜欢，爱神是属灵生命的喜欢。那这个是喜乐，爱神会有喜乐啊。圣经里面也这么讲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没有见过主了哈，这在彼得前书1章8节里面讲，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有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但是喜乐不见得就是时不常都是阳光灿烂的。我们常常会想说，哎呀，有的人很阳光，也有人说到教会里面看大家都脸都是苦的。那脸给苦跟脸很阳光不表现，不表明里面就没有喜乐或者有喜乐啊。如果你们去仔细去看耶稣就知道，你看耶稣犹太人怎么讲他，你还不到50岁，其实耶稣还不那时候才30岁。那30岁会被人看成50岁的人。那圣经里面还讲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常受多受痛苦，常经忧患。那你在那个下面，他的外表不见得表现的是好像很阳光很年轻，那个才叫漂亮。但他内心里面，主耶稣内心充满了喜乐，因为他只遵行神的旨意，他知道天父一直与他在一起。那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中，这个世界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面，魔鬼的下面，而且我们的肉体的罪性仍在里面，我们地上一定会有，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一定会有苦难，有眼泪，有悲伤，有哭嚎，不要觉得这些不属灵。保罗也这么讲，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说，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你做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还有我们里面的罪性在争斗的时候，你是活在英文常用的一个字叫 tension 当中，你是活在一个张力的当中。不会觉得很轻松，很一切都很顺利，甚至你觉得很阳光。而且还有更深的哈，当你真的去爱神爱人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你知道这些都是应该的，你知道这些命令要遵守。我自己省察自己，我会发现我里面甚至会有不愿意的倾向，倾向英文他用这个词叫 inclination， 就是我们里面有一种性情不太喜欢神的命令，不太喜欢照神的教导去做，甚至会有抵触，有这种倾向。然后你知道说，我是爱主，主已经这么大的恩典驱使我了，我愿意克服这种不愿意的倾向，我真的愿意去爱人，我也敞开我的心去爱人，你还会发现你会经历到被伤害。被伤害后，你再努力的去爱主，你跟着主照着主的教导去做，你会还更会发现你也会害人。那我们在生活中大概都有这样的经验了哈，可能每个人程度不一样。 你心里渴望被人理解，却常常被误解，你努力去理解别人，却常常误解人，伤害到人，自己也被伤害，我的 confess， 我有这种情形。我今天中午跟我老婆谈的时候，这个是我临时想出来的，我们还彼此有一点伤害，我们说一点哈，不是太多，因为 我这个故事也可以讲讲，大家也可以看看，因为这生活中的小事当中就常常会让我们去爱神。我订了一个 toner， 打印机的 toner， 他 eBay 上订的，他说是 new brand new unopen， 我昨天收到的时候一看，不但那个外面的 box open， 里面的 box 也 open， 而且那个 printer 那个本来都有个封条，里面要拉出来那个封条嘛，那封条也都没了。我马上照个照片就跟他说我要退，你这个跟你讲的不一样。那他就给我回了一封信，说我退你15块钱，你把那个留着好不好。因为我想说也许这通呢里面它可能是旧的，可是呢可能会有，也许还剩一半啊，还有1/3啊，我就想说就可以留住它，不见得太亏本了。我们都是从这个角度上去看。那今天呢要印周报的时候，我把它通了换出去进去印，我是说先印一面60页，然后我再换过来一面60页，印到20页的时候它就没了。我就很生气，我说我这个要写这个 evaluation， 要给 feedback， 写得很糟。我老婆说你要先给他联系 那我说好，跟他联系，我就跟他联系。我觉得我自己也吃亏嘛，我自己没有这种事，碰到这个事情也攒一个经验嘛。以前觉得15块钱应该当时就直接退了，全退了就好了。所以我就跟他，我就写了一封信，我说你这个才印20页就没来，我觉得我已经花了48块钱买了，你才退我15块钱，这个我就这个不太合适嘛哈。我说你至少再退给我25块钱。然后我给我老婆一讲，老婆说你怎么能够写这样的话，你应该直接跟他讲我现在只能印20页，你看着办，你该怎么做。我们也会因为这样的事情心里不舒服起来，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样。好，那我们常会有这样的经验，而且这种东西就是互相被误解的时候，你在特别你在深入的夫妻关系当中，在亲子关系当中，在同工这样关系当中，因为在这关系层面上面我们都有期望。那我的期望是什么呢？比方说像这种小事上，我的期望我已经努力做了哈，你应该鼓励一下，应该好说点好话。那我老婆的期望就是，哎呀，我前面都告诉你，你需要跟他回信的时候你怎么写成这个样的一个样子的信。那我们的期望呢，可能是肉体来的，身体来的，对舒适的渴望，也可能是我们认为的常理，哎，你办事应该有这种常理嘛，或者我舒适，或者也有一种情感被认同的需要，甚至我们会在属灵上对人恨铁不成钢，这个期望可能是这种各样的原因造成的。当我们的期望没有达到的时候，会变成失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不舒服，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心里就会甚至会觉得忧伤，而且当你忧伤很厉害的时候，你的心好像被什么东西紧紧地抓住，虽然圣经的教导也在那里说你要继续去爱，里头却有很强的反对的力量。而且我们会用理由，比如说伤害我的人他有问题，他所做的事都表明他有各种问题，我如果去爱他等于纵容他，那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吗？对吗？或者说我努力照着神的命令去做，他不领情，而且他肯定不领情，你也不见得嘛，你的结论为什么这么快下来？而且我们这样理由去想来想去的时候，这些理由还不能去掉我们里面的煽动，而且我们为了去掉这里头的煽动，为了去掉这种不舒服痛苦的情感，我们会陷入更深的难受当中，好像我们陷入到一个泥潭里面。你们在农村有没有啊？你们可能没有去过农村，我们农村那里有的是深潭哈，它会标记说你在田里劳动的时候这个地方不要走下去，因为走下去它就陷下去，陷下去了你赶紧不能挣扎，等着人来救你，你一挣扎的时候越挣扎它就越陷得越深了，那种潭就是那个。这个时候我们很难去爱神，我们情感上很难去爱神，也很难去，更谈不上去爱人，为主做见证。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可是我们也会看到有的榜样。那我看到以前对我影响比较深的一个天主教的教授叫卢云哈，卢云的书你们可以去读一下，不要去因为他是天主教就有什么反感。卢云他自己讲自己，他说他是哈佛大学的神学院的教授哈。我们知道哈佛大学不神学院不好的，因为我们知道这种大学都是 liberal 的大学，不是太好。你要上神学院的应该上我上过的神学院 CIU， 这样还不错。但是他很了不得， 我看到他过世的时候，别人来评论他，给他做追思礼拜。他说卢云这个人，当他被伤害以后，他不是再去建围墙把自己包围在里面，而他做的一件事情呢，是更深的把他里面有的墙给拆开。那怎么样？会受更大的伤害，对吧？那特蕾莎修女呢，也是这样，都是天主教徒。他说你被伤害的时候，你要敞开心接受更大的伤害。我无法体会这样的人。还有你没有说，你想为主做见证，里面也有倾向退后，找理由说可能这个不是时候，可能这个人我讲的时候他会怎么样，而且你拒绝这个倾向，你说好，我鼓起勇气向这个人讲基督。如果你碰到他公然的拒绝你，甚至羞辱你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说，哎呀，主啊，你的命令虽然是对的，可是可能不是我，或者说我就退后，我不去啊，照着你的命令去行。所以我常常想，我以前也讲过，可能也讲过，你看过那个灰姑娘吗？就是水晶鞋和玫瑰花那个灰姑娘。那灰姑娘最后在白马王子哈，终于找到了，通过那个水晶鞋啊，找到她以后，她就非常幸福了。那电影里面有个镜头，就是这个灰姑娘碰到虐待她的后妈，还有她的两个姐姐，她就对她们说：“幸福使我原谅了你们。”哎，这个好容易理解哦，对吧？但是我们很难体会，耶稣基督是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原谅了他们。为他们代求，所以我很愿意承认，我邻里的贫穷一无所有。那中世纪的神学家对人性的认识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他们知道人类所有的动机都不纯洁，因为这些动机生化的任何行为，因此从这些动机生化的任何行为都不能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而且我们也都有这样的经验，当我们生活在舒适的时候，我们会被试探，陷入试探的经验。虽然一次一次的对自己说要吸取教训，努力过圣洁的生活，那一次一次的经验表明自己做不到。后来我们甚至都说，哎，反正我知道我自己也做不到。然后而且我们还发现说，我每次试探陷到里面，对神的呼求甚至对神的许诺，不过是出于脱离现在的困境。那中世纪的神学家也对人性在这方面也非常的理解，他说人类的悔改却是因为他们想逃避将来或是此时此地的惩罚，这种行为也是自私的，因为行出来的不是为上帝，而是为自己的缘故。那我就很困惑了，所以碰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我们把里面的最关照在就是困惑，我也祷告，我求神给答案。我们试图在许多的思想中寻找线索，我研究说，哎呀，也许修道院这种刻骨己心会不会帮助我？也许神秘主义的那种灵交与圣灵的那种很亲密的灵交会不会帮助我？也许我们逻辑的理性可以把能不能把这些东西想明白？还有就是人文主义的说，人性本善会不会解决这种问题？那我就看了有一些书，像改革家路德写的有一本书叫《改革家路德》，他中写了这么一段。他说路德，马丁路德哈，我们都知道马丁路德是改教运动的啊先锋哈。马丁路德他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不吃不喝也不休息，严寒刺骨，他不着衣，也不愿毯子来保暖，鞭打自己。他不只是机械式的祷告、进食、过清苦的生活、禁欲，而是热切的追求这些生活。他寻求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上帝。他这样做，他放弃了，弃绝了世界，弃绝了家人，也弃绝了自己。然而他发现他里面的恶除不掉。他甚至在忏悔以后，他说忏悔以后，他这看到这里面的恶，哦，你们一定要记住哈，马丁路德比我们这些所有人都要强多了哈，他不会犯那个有形的可见的罪哈，他心里他那种罪。他忏悔以后，他会突然想起有悖于他的圣旨，因为他是修士嘛，神父了，那玷污他心灵的某些思想和某种情绪。他是正在忏悔，忏悔完过后突然有这种一种 某个思想或者某种情感上来，那个情感呢，他明明知道说这些思想和情感是上帝愤怒的，上帝应该把惩罚倒在他身上。你发现人里面有这么深的这个恶。他说就他自己而言，他在这种情形下，他认识到自己隐秘的罪行几乎将他带到了绝望的边缘。那出路在哪里呢？我们怎么可以圣洁呢？弟兄姐妹们，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吗？在你挣扎当中，在你明明神说你要爱人爱神，你去爱的时候，发现没有这个力量，不但发现没有这个力量，你发现里面还有恶，而且你发现这个恶你怎么努力都去不掉的时候，你出路在哪里呢？仍然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呢。没有耶稣基督的赦罪恩典，我们怎么认罪呢？为什么要认罪呢？这不正是在监狱里面的人人人都说自己无罪的写照吗？没有耶稣基督的圣罪恩典还认罪的人，他出路在哪里呢？像马丁路德这样，他出路在哪里呢？知道自己罪这么严重，神是完全的公义和圣洁，那么自己只有在远离神的愤怒中灭亡。然而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他赐给我们了。我们在这个成圣的过程中去爱神爱人为主做见证，我们发现我们隐秘的罪行的时候，我们可以转眼仰望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仍然除掉了，他一样照样除掉了我们看不见的里面的所有罪行。那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有一个危险，马丁路德讲说我们会陷入魔鬼的谎言当中，我们不转向耶稣的时候，我们会陷入到一个魔鬼的谎言当中，我们会觉得我这个人真是没有救药，我这个人就是这么糟糕，可能别人都做基督徒做得很好，而我这个没有做好。马丁路德说，撒旦总是让基督徒觉得自己有罪，怀疑和焦虑如此之多，以至于神的恩典也爱莫能助。我们会陷入到这个谎言当中，你会看到很多的时候没有出路的时候，我对你彻底绝望了，我对你这个没有觉得你没有可救药了，甚至最后对自己也绝望了。那带出来的结果是，我对耶稣基督也绝望了。这个是魔鬼的谎言。你对自己绝望，对人绝望的时候，你转眼去仰望耶稣的时候，耶稣基督的救赎十字架上的恩典已经除掉你的罪。因为这个恩典不是在理论上的，这是极大的恩典，是神行出来的极大恩典，它是客观事实。你就能够深深的体会，当你这样有赦罪的感受领受，你就会深深的体会耶稣基督必须在十字架上死的事实，耶稣基督也必须降到最低，从高天降到最低，成为人，成为卑微的人，且死在十字架上，他才可以把我们这些灵魂被罪弄到完全无法摆脱的人的灵魂拯救出来。这个恩典还不只是在这个事实上面，这个恩典是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他把我从泥潭里拔出来，从粪堆中提拔出来，因为耶稣复活升天，天父赐下了圣灵远远地住在我们里面，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是我们身边随时随地的帮助。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事实，当我们去爱神爱人为主做见证的过程中，圣灵把他的义应用在我们的身上，这个是我们走成圣的道路。所以耶稣基督的救恩成就在我们身上的客观事实会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就是耶稣的生命会在我身上越来越显明，虽然我不完全，虽然我还有罪在里头。那当然在这个成圣的过程里，离不开读经，离不开认识神，离不开祷告。那这个没有的时候，其他都不要谈了，因为在祷告中建立起神亲密的关系。我记得我最近读一个叫莱奥纳瑞文希尔牧师，他说一个人因为大脑渴望知识，甚至圣经也会渴望圣经而学习，但是一个人祷告却是因为他的灵魂渴慕神。他说没有人比他自己的祷告生活更大，你这个人的生命表现跟你祷告的程度，你与神的关系的程度来比，你不会比这更大。牧师不祷告就被魔鬼控告，这是我写的， 牧师不祷告就被魔鬼控告，而且就乱了套，在祷告上的失败就处处失败。当我们或者因为忧愁，或者因为沮丧，或者因为困惑，到了一个地步，甚至不晓得怎样祷告，那你祷告，你必须是读经祷告，但是你可能会到了那个地步都不晓得怎样祷告的时候，那圣经在这个地方26节他就给我们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来祷告。就是我们在成圣的过程中会有一种情形，到了一个地步啊，如果我们没有时间给你读第八章前面，我们这些做神儿女的人也是因为等候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在这个征战的过程中，我们也是一种心里叹息，不晓得怎么祷告的时候，圣灵也会用他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那圣灵呢，在这里讲说圣灵会照着神的旨意替我们祈求啊，他不是代替我们祷告哈，圣灵不代替我们祷告，但是他替我们求神。那这个在这个地方就27节呢，说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那28节就是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如果看英文的话，万事互相效力不是我们讲的还万事自动会互相效力，不是，神为了爱神的人的益处使万事互相效力，他使他万事互相效力，就是他的旨意一定要实现。他的旨意是什么呢？他的旨意就是命定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最后跟耶稣基督一模一样，成圣，完全的成圣，全然成圣，这是他的旨意。以至于在31节八章31节说，即使这样还有人说什么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我的理解是这样，他神若帮助我们，英文没有帮助两个字哈，是 if God for us， 意思是说神的旨意既然是定了，定我们一定要跟耶稣基督一模一样，这个旨意谁能拦住得到呢？你们常常听说过神的旨意不可拦阻吗？神的这个旨意谁能拦阻得了呢？他一定要成就。所以我从很多人看圣经的时候说，哎，我们从第七章看到第八章，第七章的时候保罗在那里面有痛苦的呐喊，他说我愿意行善的时候里面总有恶，我愿意做的事我不能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我反倒去做，他说我真苦。那保罗真苦的时候他喊出一个呐喊，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哎，这个是他看到了第八章。哎，我自己理解，因为有第八章的后面的确信，圣灵又说不出的叹息祷为我们祷告，基督为我们在神的右边祷告，神使万事互相效力，他旨意必然能够实现。所以他说我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那这个不只是在我们做决志祷告的时候我们罪就得赦免，也不只是马丁路德苛刻的对付自己不能除掉罪的时候他心中发出呐喊说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罪就被除去，也不只是他在忏悔的当中邪恶的思想和情绪上来显出他隐秘的罪性，他在绝望的时候他说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罪就被除去。基督不只是使我们得救的主，基督是使我们成圣过成圣生活的那一位。所以我们通过信心接受耶稣，被神算为义人，通过顺从圣灵爱神爱人为主做见证，圣灵把耶稣的义不住地应验在我们的身上。圣经常讲说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能跟爱神爱人为主做见证。然而我们还要再讲一点，讲我们沮丧的时候我们好像看到我们努力没有果效，我们怎么常常这样，我们会被又会想起魔鬼的谎言，是不是我要放弃了，我这个人就是这么糟糕。这让我想起一个小故事，好像我们努力没有果效的时候，有一个小孩子问爷爷说我读圣经老记不住哎。爷爷呢就叫他说你拿家里的那个竹篮子到家下面那个小山脚那个地方井里面去打水， 竹篮打水一场空呢？他所以他就下去说打上就没了，水就没了。他就下次呢就跑，一打完水赶紧跑，跑得快一点，那到家也没了呢。每次打都满，他那没，他最后就困惑了，常常打常常空。他就问爷爷说，爷爷你让我拿竹篮打水干什么？爷爷不是要那个水，爷爷说你仔细看看竹篮，看竹篮发现竹篮有什么变化，原来竹篮上面满是的尘土已经被洗干净。你好像读经，好像祷告，好像生命当中没被改变，你常常打常常读常常的时候，你无形当中你的生命被神改变。在我们努力去爱神爱人为主做见证中，我们看到自己的失败，隐秘的罪被撒旦控告。马丁路德就有一次他就梦见撒旦的指控，在一张很长的纸上写满了罪，这个好几百条，他说我一一都承认，然后他在这张纸上最后写上说耶稣都已经父亲了。这就是八章，保罗在八章33节到34节说的，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那你在去爱神爱人的当中，去做见证当中，你在努力的过程中，我们心里经历到忧伤，邻里的贫穷一无所有，那神的话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这样的话会进到你的心里面，会坚定我们更加爱主。因此一切的一切都在耶稣基督里，只有在耶稣基督里一切的思想才有价值。我们得救是通过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做主，走成圣的路一样通过信心靠着圣灵，在爱神爱人为主做见证的当中，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越来越显大。那这个莱欧纳瑞文希尔牧师哈，他又说了一件事情，他说神今天能做的最伟大的神迹是把一个污秽的人从一个污秽的世界取出来，使他成为圣洁，然后把他换回到那个污秽的世界中，仍然保守他在这个污秽的世界里面继续圣洁。这神在我们今天所有信主的人身上要做的事情。基督不只是使我们得救的主，基督是使我们成圣的主。所以使徒保罗说我深信。我们祷告。天父啊，我们也祷告，我们也向你祈求，我们也巴不得也能像保罗那样在痛苦的呐喊中说靠着耶稣基督我就得胜，而且也像保罗那样说我深信我们在你的手中，你的爱不离不弃，你的爱，你的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圣灵保惠师与我们一同走这条成圣的路，而且我们深信有一天见到主的面的时候，我们会和主一模一样。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